北京如临大敌，全民热烈讨论中共能撑几耐。普京最怕画面在乌独立日连播三小时。美南压境，委内瑞拉急派 1.5 万兵力，川普推重磅行政令，矛头针对零保释。马斯克起诉苹果和 OpenAI，AI 垄断之争升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8月26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日国内外关于中共前景的话题突然热了起身，一边是网络上几十万网友在讨论中共还可以撑几年，另一边北京街头竟然出现了大批的军警，警犬巡逻的罕见场景。好多人形容那一幕简直是似末日景象。当网络热烈讨论和现实画面加在一起时，难免令人产生了疑问，这个政权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倒数？这件事的起因要从一条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烈讨论的帖子讲起。几日前，一名叫做 Joseph Stephen 的网友抛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落台是不是就在这两三年，最晚不会超过2028年呢？结果短短三日就有超过80万的人围观评论，场面非常热闹。在评论区里面观点五花八门，有人说现在的氛围特别似苏联解体前，有人觉得决定因素还是要看中国人民的态度，如果大家继续忍受，那政权就能够苟延残喘。有网友高叫，如果全国人民能够团结起身，发起罢工罢课，包围各级政府，那共产党今日就可能垮台。亦有人将这样的讨论亦同一些民间流传的讲法联系了起身。譬如早前就有蛇似蛇中的讲法，中共政权是由属蛇的毛泽东开启，而现任的习近平同样属蛇。有网友据此推测，中共会在这个属蛇的周期走到终点。与此同时，贵州平塘的藏字石再次被推上热搜，这块石头上天然列出了六个大字，是中国共产党王，不少人视其为天意。而最近有网友去现场亲眼看到，还看到王字的旁边隐约看到阿拉伯数字，好像是年份。他对比了景区2015年高清的影像，推断可能在2027或者2029。评论员李牧阳甚至笃定地说，中共解体一定会发生在未来四年之内。就在大家热烈讨论中共未来的时候，最近北京街头的景象令人感受到另一种紧张气氛。9月3号大阅兵即将登场，当局的维稳措施已经升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网友拍到在北京地铁的一节车厢里面竟然同时出现了三只警犬，每个车门口一只，旁边还有公安看守。画面上传到社交媒体后引发热烈讨论，有人说这度边头是维稳，简直似末日场景，还有人讽刺草木皆兵，造贼心虚。更有人质疑这个要是用了几多纳税人的血汗钱啊，不单止是地铁，北京的大街小巷同样布满了军警，立交桥上有持枪军警站岗，甚至还传出当局招聘所谓的看桥员和看电线官员，目的就是防止有人拉横额、挂标语。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军警和便衣随处可见。更离谱的是，有消息说这次阅兵要动员上百万朝阳大妈上街巡逻，每人每日200元。网友粗略计了一下，这项开销就可能高达50亿元。与此同时，接访人员亦大批到北京，社交媒体上有人拍到他们当街强行带走访问。北京当地的意见人士亦被公安上门看住，有些甚至直接被送了去外地旅游，所有花费由政府埋单。 在网络层面，8月20号凌晨还发生了一件事，中共防火墙突然封了海外常用的443连接埠长达1小时，几乎等于断网。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很可能亦和大阅兵的维稳需要有关。有人将这些画面和网友的讨论放在一起的时候，形成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对比。一边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公开谈论中共的倒计时，另一边则是当局如临大敌，用高压维稳来维持所谓的稳定。有评论指出，这个刚刚讲明了中共政权的没有安全感，他很怕任何风吹草动演变成连锁反应，所以先要动用警犬、军警，甚至上百万的大妈来维稳。不过问题是，这样的维稳究竟能够维持几耐呢？就此有网友讲，共产党不需要其他人消灭他，他100年里面自己就能够将自己解决了。或者这些看似紧张的措施，最终反而会加速他的终结。无论是网友的预测、民间的预言，还是北京街头的真实景象，都在这里传递一个信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一个没有中共的未来，而这一种趋势正在一步步走向现实。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乱子。不用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走的排走，该调的调，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先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为你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入背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8月24号，乌克兰独立日呢一日，一个自称网络游击队的黑客组织成功入侵了俄罗斯的电视网络。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不是短时间插播，而是足足连续播放了3小时，内容直指俄军在战场上的损失和国内危机。据基辅独立报的报道，这段影片同时出现在俄罗斯116个电视台，涉及的主题相当敏感，从俄罗斯的燃料危机到顿涅茨克州占领区的水资源短缺，再到乌克兰继续打击俄炼油厂，还有最直接的俄军在前线的遇难情况。影片旁白甚至毫不留情地指出，战争已经持续了3年半，普京还未完全占领乌克兰任何一个州，乌克兰仍然屹立不倒。这一场面在莫斯科和其他多个城市都有播出，至少50000名的观众收看了这段特殊的直播。更夸张的是，不单止是电视，连智慧电视应用苹果和谷歌的应用商店亦一度出现了这段影片的身影。部分画面跟着被上传到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路透社在7月底就曾披露，主要的攻击者包括两个老牌黑客团队沉默乌鸦以及白罗斯网络游击队。这两个组织早就在俄罗斯内部埋伏了好耐，今年他们就在俄罗斯一家大型航空公司的内部网络潜伏了1年，随后发动大规模攻击，直接摧毁了7000台伺服器，导致超过50个航班被迫取消，旅客滞留，内部系统瘫痪，甚至几百万个旅客的个人资料被泄露。黑客还公开了荧屏截图来证明攻击的成功。事实上，这个网络游击队并不是新名字，它最早出现在2020年，当时白罗斯爆发反卢卡申科的大规模示威，这个组织就通过篡改国家媒体网站、窃取执法数据、 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到了2022年，他们还攻击了白罗斯铁路系统，阻碍俄军对乌克兰的军事调动。这次在俄罗斯电视台的行动可以说是他们近年来最大胆的一次操作，不单只是插播画面，而是彻底更改了管理员的权限，导致当地电视台根本无法阻止影片播放。专家表示，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个代表俄罗斯在网络防御上的漏洞依然巨大。从政治角度，这样的黑客行动不单止被俄罗斯的民众看到了平时难以接触到的信息，亦再次被外界看到信息战和网络战正在成为这一场长期战争的另一个战场。近日，美国加大对马杜罗的打击力度，军舰和潜艇正逼近加勒比海，而委内瑞拉则派出了 1.5 万军警守住边境，并动员几百万民兵备战。据彭博社报道，8月25号，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卡维略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总统马杜罗下令在和哥伦比亚接壤的苏尼亚州和塔奇拉州部署15,000名的军警，另外还将有数量不长的船只、飞机和无人机加入部署。他强调，总统的命令就是要守住边境，如果有人想强行越境，那个是不可能的。近年来，川普政府和马杜罗当局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8月7号，川普以违禁药物走私为名，以5,000万美元悬红马杜罗。20号又以打击违禁药物走私为由，宣布向委内瑞拉附近水域派出3艘战舰。马杜罗则紧急在全国部署450万民兵。马杜罗仲曾在公开场合刻意营造和共产党中国的密切关系。近日，马杜罗在演讲时拿出一支华为手枪，说这个是习近平送给他的，还当场摆姿势接听电话，用中文讲了句你好你好谢谢。外界解读，他是在危急时刻对外示意要呼叫北京支持。有观点认为，川普目前对委内瑞拉出手，真正目的是进行地缘政治清理，不准许贴近美国的拉丁美洲出现中共代理人。美国总统川普8月25号签署多道行政令。据白宫提供给 NBC 新闻的说明文件显示，重点有两个，一个是终结华盛顿特区和其他城市的无现金保释，另一个是起诉亵渎美国国旗的行为。首项行政令要求司法部长邦迪提交清单，列出仍在实施无现金保释的州和地方政府，并评估相关的联邦资金是不是应被暂停或者终止。行政令还指华府警方尽可能以联邦罪名起诉疑犯，使其被羁押于联邦看管机构，而非依照特区现行保释政策快速释放。华盛顿特区从1992年就开始实行了无现金保释，法官根据疑犯是不是可能逃跑或者是不是威胁社会安全决定是不是会收押。今年7月，当地议会刚刚延长了相关政策。白宫引用加州游乐园2023年的研究指出，零保释政策导致犯罪率上升了 163%， 暴力犯罪更加增加了 200%。 川普政府认为，类似数据证明无现金保释危害公众安全，浪费执法资源。另一项行政令则针对国旗亵渎行为，根据白宫说明，司法部需全力起诉涉及焚烧或侮辱国旗的案件，并寻求诉讼厘清第一修正案相关范围。对非公民，命令更是直接点名要求拒绝或终止签证、居留、入籍等移民福利，甚至可能被驱逐出境。白宫资料中指出，美国国旗是最神圣、 最受珍惜而重视的国家象征，亵渎它本质上是对国家的蔑视和挑衅。不过法律界认为这道命令会面临挑战，因为最高法院在1989年就裁定焚烧国旗属于言论自由。在这些行政命令即将公布前，华盛顿街头的安保亦升级了。川普之前已部署国民警卫队，现在他们被准许武装巡逻。两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证实，从24号晚上开始，驻守在首都的国民警卫队士兵已经开始携带 M17 手枪或 M4 步枪，作为打击犯罪行动的一部分。国民警卫队强调，只有在最后手段，兼且面对即将发生的致命危险或严重人身威胁时，先会开火。随着国民警卫队的进驻，上个礼拜华盛顿 DC 的犯罪报告数同前一周相比下跌了约 8%。 8月25号，马斯克的两家公司将苹果和 OpenAI 告上法庭，诉讼指控两家公司策划了一场反竞争阴谋，打压人工智能对手。这宗诉讼是由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以及他的社交平台 X 提出的。诉状称苹果和 OpenAI 勾结，要维持在智能手机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市场的垄断地位。根据提交给德州北区联邦法院的文件，马斯克方面说，苹果在应用商店的排名机制里面故意压低竞争对手的优先级，譬如 XAI 的聊天机械人 Grok， 而苹果就偏袒 OpenAI， 将 ChatGPT 聊天机械人整合进苹果产品。事实上，马斯克本月较早时候就起诉苹果，他在 X 上发表文章说，苹果的做法令除了 OpenAI 之外的任何 AI 公司都不可能在应用商店里面排第一。苹果代表没有立即回应媒体作出回应的请求。跟着 OpenAI 行政总裁萨姆·奥尔特曼则反击称，考虑到马斯克曾被指控操纵 X 以利己并打击对手，这样的指控令人惊讶。苹果之前曾强调，他们的应用商店原则是公平无偏见，推荐机制会参考多种信号，最终向用户推荐几千款应用。据了解，苹果去年和 OpenAI 达成合作，将 ChatGPT 整合到 iPhone、iPod 和 Mac 产品，但有用户通过 X 的社区注解提醒，好似 Deep Perplexity 等竞争对手的聊天机械人应用依然能够在应用商店排在前排。这场官司被视为马斯克和奥特曼长期冲突的最新一章。早在2015年，马斯克就和奥特曼一起创办了 OpenAI， 但因为发展方向不同，他在2018年选择退出。去年马斯克还起诉过 OpenAI 和奥特曼，指控他们背离最初造福人类的使命，将商业利益放在首位。这场诉讼关乎商业竞争，或将对全球 AI 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八点有文恩视角，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